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
人无信不立。一个人想要在社会上立足，不仅要有一技之长，良好的品德操守才是第一重要的，而信用就是其中的一种美德。《论语》中有言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又言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待也。”可见古人对于信用看的是多么重要。而一个人是否守信用，就是看他说的话能否真正做到。宋朝时期就有这样一位守信用的名臣，他弑母至孝，为官正直。后人在他墓前立柱题联云：“四建经邦，昔日方行垂史册，万安济众，今朝古道素观展。”
蔡襄完怨，遗文感朝，子权母信，万安明桥。蔡襄，字君谟，福建仙游县人。他为人忠厚正直，讲究信义，书法造诣也相当精深。后人论及宋代书法，素有苏、黄、倪、蔡四大书家的说法，其中的蔡指的就是蔡襄。相传北宋嘉佑年间，洛阳江是一个乡野古渡，名叫万安渡。这里水深流急，江上时有骤风暴雨，不少船舶在此翻船沉底，无数渡客命丧黄泉。蔡襄的母亲还在怀着蔡襄的时候，要经过这个渡口，坐船到对岸去。正值夏天，海风刮得很盛，渡船平缓驶进江心，忽然雷霆万钧，风浪大作，眼看小小的渡船激烈颠簸，即将沉没，渡客惊慌失措。此时空中划过一道电闪，船上的人都听到空中发出一股强大的声音：“
不要伤害蔡学士，不要伤害蔡学士，不要伤害蔡学士。”
一连说了三遍，顿时风平浪静，渡船安然靠岸，渡客议论纷纷，寻找蔡学士都未找到。唯见坐船中间的孕妇卢氏，丈夫姓蔡，大家都说这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个贵人。于是蔡母就当着乡亲们的面发愿说道：“
我的儿子以后果真金榜题名，做了学士， 一定让他在此地筑一座桥，帮助过渡的人。
卢氏后来顺利生下一个男孩，取名蔡襄。蔡襄从小天资聪颖，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，勤奋上进，博学多才，18岁就考中进士，受封端明殿大学士。蔡襄时刻惦记母亲筑桥的嘱托，心中常常苦恼，一直奉旨在京都为官，何时才能回到泉州呢？一次，蔡襄陪皇帝游览御花园，他巧施小计，托小太监用蜂蜜在芭蕉上写下2行大字，蚂蚁成群结队爬上芭蕉吮吸蜜汁。皇帝发现蚂蚁在蕉叶上排字的奇观，不觉脱口念道：
蔡襄，蔡襄，本府做官。
蔡襄急忙跪地叩拜谢恩，皇帝改口道：
朕只是念叶上的字，并非当真。
蔡襄长跪不起：
君无戏言，岂可失信于臣？
接着坦诚陈说母亲许愿造桥的事，皇帝只好让他出任泉州太守。蔡襄日夜兼程赶到泉州，亲自到江边勘探，并召集乡贤商议建桥之事。皇佑5年5月4日，洛阳桥正式开工。但是开工不久，建桥就遇到了难题。洛阳江濒临大海，水深莫测，而且一月之中几乎天天涨潮，潮来时水雾遮天，波涛滚滚，如万马奔腾之势，很难施工。有时刚修好了一部分基座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大潮给击垮了。蔡襄看着被大潮击瘫的工程和疲惫不堪的工人们，只好下令先停工。尽管如此，蔡襄还是没有放弃，他请来了远近闻名的水利专家，在认真仔细查看了地形，分析了风向与潮汐间的关系后，水利专家们都摇着头劝蔡襄放弃。专家们分析道：
海边潮汐的到来是一天都不会停止的，有时候情况稍微好一点，也只能维持一天的歇潮期，到了第3天，大潮就如期而至，而想要修桥，先要夯基，但就算集中了最优秀的建筑师，招募了最能干的工人，至少也需要7天的时间，才能将基座夯实。
蔡襄听了他们的话，沉默不语。一天，蔡襄回到家中，蔡母见他分外忧愁，就问他什么原因。蔡襄如实以告，蔡母就对他说：
我们的先祖有向海神祷告的风俗，你可以写一份书文 选择一个良辰吉日，去海边进香焚书，虔诚地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海神，请求他体恤你，停止潮汐一段时间，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启动工程。
蔡香听了母亲的话，就照着去做了。果然，可能因为蔡香替母亲实现愿望的心非常殷切，海神被他至诚的真心和醇厚的孝心打动了。涨潮随即停止达八日之久，在这以前是很难遇到的。于是蔡襄就命令工人在这八天里赶紧动工，先把积粮打好了，余下的工程就快多了。不出一月，桥就落成了，百姓欢庆，对他感恩戴德。蔡襄集中了工匠的智慧，创造了筏形基础，使船尖形的桥墩分开水势，减少了浪潮的冲击力。他又利用海水的浮力，发明了旋机浮运，借助潮涨船高，把一块块重达数千斤的大石板轻轻托举起来，铺在桥墩之间，使洛阳桥渐渐显出了奇伟的雄姿。蔡襄在建桥中的设计技艺，聚集能工巧匠超群的聪明才智，攻克了不少工艺技术难关，创造出人间奇迹。沿江两岸的人民为了纪念蔡襄创建洛阳桥的功绩，特地在桥南建起一座蔡襄祠，并塑像立碑。至平四年，蔡襄56岁，在家中逝世。朝廷追赠他吏部侍郎，后加赠少师，葬于风亭铺头村蔡岭。
蔡襄能够不忘母亲的心愿，时时以母愿为己愿，真正做到了孝顺，他又能替母亲完成信义，履行母亲当年许下的诺言，这又做到了信。在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，蔡襄克服困难，排除险阻，造福利益一方百姓，千古流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